张作霖的媳妇本来就有病，儿子的一病病情加剧，再有两天人找不回来，非出人命不可。可学良这一跑回来，俩小手扎着着，奶奶我回来了，哎呦我的孩子，老太太乐的昏过去了，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啊。等明白过来，搂着孙子这顿亲这顿看闹，学良坐在奶奶怀里头笑呵呵讲经过。老太太说，去看看你娘去吧，你娘啊比我还着急。张学良有人领着又看着娘，你们让人怪不怪，精神支柱这么可了不得。赵二妞身体那么不好，在那躺着跟死人相似，听儿子的声音他能坐下来，等把儿子抱到怀里，这病就好了多一半。张志飞用手一捅马龙潭，说马大人你损不你，哎，我没说瞎话吧，你要再给我们留几天，这出人命了，真出了人命那就不是现在的情况。马龙潭也感觉到有点内疚，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，因此这脸呢一红一白的。有人禀报田小凤，田小凤在田大丫头陪伴下一溜风一样闯进屋子。学良在哪？孩子在哪？就好像学良的亲姑姑似的，这顿哭。当然这是喜中悲，咱不必一一详细描述了。大家高兴，张作霖一看这么办吧，先给马龙潭安排住处，分别给大家做了介绍。张作霖特别强调，这是我的恩公，大家得另眼看待，谁要对我马大哥有不恭敬之处，别说我对不起他，麻了麻子我给他切开亮着。哎呦，张作霖这句话谁敢小看马龙潭。另外马龙潭这人也非常自觉，学习张作霖非常谦虚，人家也不讨人嫌，所以备受尊重。头天没事了，到第二天张作霖一高兴吩咐，就在湛山烧锅大排宴宴祝贺，这是喜事儿。哎呦，头面人物全请来了，摆了五六十桌呀，在这席面上没有穿军服的，那玩意扛着军衔武装带那多别扭，穿便装随便，以张作霖为首一色都是便装。当然了，马便卫队都双家伙在四外警戒着，唐二虎扑上这大脑袋，哎呀，我今天各位我替作霖高兴啊，我侄儿找回来了，没说的，咱们今天一醉方休，我替作霖给大家敬酒，来来来，马兄我先敬你一杯啊。马龙潭一看，这就是著名的猛将唐二虎，原来是青马坎三界沟杜老盼手下八大炮头的头一个，现在是张作霖手下的虎将。一看真够虎的，这个头这脑袋这个气质够武将的坯子。马龙潭非常高兴，一言而尽，大家是推杯换盏，有说有笑。张作霖呢，喝酒不忘正事啊，上垂手坐着 孙烈臣，下垂手是张作相。张作霖得了解了解奉天的情况，我不在家，师里头怎么样，奉天省城有什么动静。两个人详详细细做了禀报，没发生什么大事。只是冯林阁的二十八师叫猛匪给打花了了，而且冯林阁被困白城子，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啊！如果再没有援兵，恐怕就得全军覆没。如今已经传出风来了，下一步恐怕就要调动二十七师。因此孙炼臣、张作相啊都做好了准备了。哼，张作霖冷笑了一声，心说我才不着急呢，用我的二十七师啊，咱得讲讲条件，叫我上哪就上哪，没门。那张作霖办事情够多滑呀，做到心里头有数。正这么个时候，进来两个女兵。这个女兵啊，是专门服侍田小凤和田大丫头的，也全身的戎装，带着双家伙。其中这个女兵的副队长来到田大丫头近前，趴在耳边上，丢丢丢丢丢丢。本来那田大丫头挨着唐二虎坐着，眉飞色舞，正高兴呢，听这女兵说完了，脸沉起来了，往身旁看了看唐二虎，唐二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大脑袋探过去了。夫人，什么事儿？田大丫头没理他，把酒杯筷子放下，跟着两个女兵出去了。张志飞在旁边坐着呢。王虎，什么事儿？我也不知道，他那样还挺保密呢。哎呀，张志飞说，凭着我的直觉，我觉着这事儿还不简单呢。田大丫头出去能有一个多小时没进来，唐二虎就没底了，心说干什么去了？在座的这么多人，他不找，专找我夫人干什么？二虎打算站起身来出去看看。正在这时候，田大丫头回来了，那俩女兵跟着，在田大丫头的身后还跟了一个女人。这女人呢，衣装入时啊，个头比田大丫头还猛着一点儿，身材修长，虽然说上了点年纪，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，谁也不认得。唐二虎把眼睛一揉，不见这女人，便把一瞅是她。唐二虎吓得一缩脖子，我的娘的，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。张胜飞一看这怎么回事，哎，底下闷气，你上那儿干嘛？哎，我师飞啊，高个手，替我保密，谁问我你就说没看见。哎，好好好了，怎么什么事儿你犯案了？说话之间，田大丫头进了屋了，俩眼发直啊，往自己的座位上一看，没人。唐二虎呢？唐玉林呢？谁看见了？八弟，看见你二哥没？张志飞一瞅，哦，知道有事儿了。没看着啊，你看刚才还在这坐着，不是出去了。哎，我说你找着 张志飞说着话，用手一指这桌子底下，您说损不？田大丫头过来，用手一周这桌子，哗啦！碗铲家伙全都掉到地上了，盘子也摔碎了，碗也摔碎了，把汤儿糊露出来了。连在座的张作霖，所有的众人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见田大丫头一伸手把汤二虎的衣服领子给抓住，二话不说是左右开弓，这家把汤二虎给揍的啪啪啪啪啪啪，一口气削了20多个嘴巴子。谁见过这个，把汤二虎给打急了。你打谁？打他？他问打谁？你怎么了？你疯了？我没疯，你才疯了。打谁？就打你。啪啪啪。汤二虎觉得当这么多的人实在有点下不来台了。二虎往后一撤身，你再打一个。打就打，啪。又一个，你再打啊！啪！又一个，打了怎么的？好，那你随便打吧。张志飞一听啊，闹了半天就这么两下子。张作霖一看太不像话了，欠身离座过来了。二嫂，二嫂，怎么了？今天咱们是喜日子，大家正在祝贺的时候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师长，我们家里的摊事儿，我打的是轻的，我还要宰他呢。田大丫头说的是，一转身在女兵身上枪，把德国大镜面拽出来，咔啦。子弹上膛，要枪毙汤二虎，那张作霖能不管吗？田小凤能不管吗？田大丫头是田小凤的侄女呀，她名字叫田明珠，就因为她个儿大，长得五大三粗的，大脚片，大胳膊大粗腿，长得像个大老爷们儿似的，其实啊都不如男人顺眼，因此人送绰号田大丫头。哎呀，那可是一员女将啊，你说骑马大枪冲锋陷阵，身经百战，久经大敌，那不管怎么样，在任何时候他也是田小凤的奴才。田小凤在座这么一看，心说田明珠，你干什么？你发什么疯，发什么泼呀？这还了得，你把我的人给丢光了。田小凤也过来把巴掌抬起来，对准田大丫头，啪啪就俩嘴巴。住手！田明珠，你干什么？把枪给我收起来。要在以往，田小凤不用吵吵，脸往下一沉，有点不高兴的样子，田大丫头就麻爪。可今天则不然，尽管田小凤暴跳如雷，声色剧烈，田大丫头是毫不让步。主子，您打吧，你随便打，谁让我是你的奴才呢？谁让我服侍你呢？ 主子觉着打我不解气，那你就拽出刀子把我捅了。不过我把话说清楚，我跟唐二虎的事儿没个完，我非帮了他不可。这田小凤又揍他俩嘴巴，田大丫头是毫不退步。哎呦，这大厅里就乱成一锅粥了。张作霖挤进来，横在唐二虎、田大丫头中间，把田小凤推到旁边去。大丫头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为什么这么干？你说清楚好不好？只要你说的有理，我们帮着你揍唐二虎，不用你说话，我首先我枪毙了他，行不？那玩意儿人是有身份的，这个张作霖那多压茬呀，话说的不多，叫人听着顺序。天的丫头把大嘴一咧，哭开。好，师长，听你的。您先甭问我，你先问问唐二虎，我揍他该不该？我枪毙他该不该？好，好，大家静一静，都他妈把静一静。张作霖这一吵吵，大厅里是鸦雀无声，唰，静下来了。张作霖转过身，看了看唐二虎，二哥，方才我嫂子说话你听见了吧？揍你该不该？要说该呀，还真有点该。大伙也不敢乐，心说这叫什么词儿啊？可能二虎做了亏心事。田大丫头一听又过来了，唐虎，你认识不认识这个女人？咱没说吗？田大丫头领进一个女人来。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呐、啊。这女人挺洋气，一看受过高等教育，是有文化修养的人。这个女人一句话没说，吧嗒吧嗒光在旁边掉眼泪。等田大丫头一指这女人，问唐二虎：“你认识她不？”说：“唐二虎啊，直抻脖子，晃着大黑脑袋，瞅着眼熟，好像认得，好像认得。我问你，究竟认识不？认识。你管他叫什么？
我这，哎呦，可能叫姐姐还是妹子来的？可能是姐姐。我姐姐。”你听好，
这一句话把那女人给激怒了。今天也该着唐二虎挨揍，本来不爱打人的人都来了劲儿的。这女人过去，啪，给唐二虎就一个嘴巴。你说什么？你管我叫什么？叫姐姐。哎呀，我说唐玉林，你可真会演戏呀、啊！都说你虎，都说你傻，我看相反，你是非常狡猾的一个东西。我这一颗心呐、啊，都凉透了。今天我来找你来，我就是叫大家给评评理。让大伙知道知道你唐二虎是什么变的。 那张是非，人送绰号是非张，没事他都找事儿，一有这种事儿哪能拉下他呢？张是非也挤进人群，哎呀，哎，行行，我听出门道来了，我听出门道来了。我这位大嫂，别哭，别哭啊！方才您说的非常对，话不说不知，目不钻不透，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，对不对呢？这不是我们师长在这儿呢，有讲理的。但你肚子有什么，你就往外倒什么。我们大家也跟着听听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好吧，各位，我不怕你们笑话。我姓马呀，我叫马凤芝，我是承德的人，我就是汤二虎的原配夫人，我是他媳妇儿。他喜新厌旧啊，又娶了我这位姐姐，但我把话说清楚，他也没跟我的姐姐说实话。方才我们姐俩在外边把话全唠透了，我这田大姐曾经问过他，你结过婚没有？唐二虎说一个没有，百个没有，是矢口否认。结果他把我这姐姐也给欺骗了，到了现在他还管我叫姐姐，说不太认识我。众位，你们听一听，他是不是瞪眼装蒜，他糊弄人？唐二虎一听啊，跟泄气皮球一样，当时那腰就直不起来了，唐二虎就蹲到地上，大伙一阵扫动，交头接耳讲不开了。真没想到唐二虎还有这种事儿。张世飞把腰一叉到唐二虎近前，哎，我大脑袋，大脑袋，哦，你还有这种事儿呢？我看我这个大姐精神正常，绝不能胡说八道。
此事我必须查清问明，不然我绝不能善罢甘休。